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25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1点钟到12点，我们还有一个钟头的电话热线时间，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的。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而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是面书网页索取挂历。下面是新闻提要。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大陆委员会在今日星期日警告中国，说台湾地方选举及公民投票是台湾的内部事务，中国大陆刻意片面政治解读将会误判未来台海的形势发展。一项新的研究认为，中国空军的目标并不单止在于与美国空军竞争，而是要打败美国空军。墨西哥即将就任的政府否认了星期六一篇报道中所说的寻求庇护者在他们申请由美国移民法庭审理期间，墨西哥将会准许他们在那里等候。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大陆委员会11月25号今日星期日警告中国政府，说台湾地方选举及公民投票是台湾的内部事务，刻意片面政治解读将会误判未来台海的形势发展。台湾的民进党在星期六的九合一选举中遭受重挫，选举结果揭晓之后，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说，这个结果反映了广大台湾民众希望继续分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红利，并称中国将会继续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和他们的活动。在奥运证明公投的问题上，马晓光说，所谓的奥运证明公投案遭到挫败，说明拿台湾运动员的利益做赌注不得人心，搞台独注定失败。针对马晓光对台湾选举和公投结果的这些谈话，台湾陆委会说，选举是台湾的内部事务，展现出台湾民主成熟发展，中共当局应当尊重并正确认识，切勿涉入台湾的内部事务。陆委会强调话，台湾捍卫国家主权的立场是台湾人民的共识，更加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我们的政策主张不会改变。刚刚结束的台湾九合一选举是中国内外华人关注的大事，中国官方有所反应，海外以及中国国内的网民议论纷纷。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在今日11月25号说，这次选举结果反映广大台湾民众希望继续分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红利，希望改善经济民生的强烈愿望。马晓光说，中国将会继续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和他们的活动，团结广大台湾同胞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对两岸关系性质、两岸城市交流性质有正确认知的基础上，中国政府欢迎台湾更多院士参与两岸城市交流合作。在奥克兰的《北京之春》杂志主编陈维健说，台湾选举再次展现民主的风范，任何政党的胜利都是民主的胜利。蔡英文表示，今日民主被他们上了一课， 我们应该接受民意更高的要求。这一次选举虽然中共的水军网络煽动操控台商投票，但根本上还是民心决定了选举。有人认为国民党胜利是共产党胜利，但只要以选票获胜，都是对那个永不选举加强民意的共产党的打击。在中国的分析人士何冰在转推美国之音一条推文时写到，看看台湾选举比美国中期选举更激动，谁说华人不能够实行民主制度，民主就乱。不过台湾的民主的确没有美国那么成熟，比如加上公投、奥运名字、同性结婚等会削弱投票的效能，不过亦都堪称华人民主灯塔。一项新的研究认为，中国空军的目标并不单止在于同美国空军竞争，而是要打败美国空军。该研究或有助美国军方看到自身弱点，以及中国军方怎样看待自身的弱点。这个总部在加州的智富兰德公司研究员斯科特·克洛德撰写的新报告题为打败而不是仅仅为了竞争。他在书中写到，中国军队寻求与美国军队竞争并不是他们的目标，而是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解放军制定政治目标，由中共对威胁的认知和政策上的雄心所定的目标。墨西哥即将就任的政府否认了星期六一篇报道中所讲的寻求庇护者，他们申请由美国移民法庭审理期间，墨西哥将会准许他们在那里等候。这是特朗普政府在几个月内谈判中所寻求的选项之一。墨西哥后任内政部长桑切斯在份声明中说，即将就让墨西哥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并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此前几个钟头，华盛顿邮报引述他的话说，即将就任的奥夫拉多尔政府已经同意在美国对庇护申请进行审理期间，将会允许移民留低在墨西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前外交官员说，中国对外政策转变导致美中关系紧张。美中两国领导人准备在这个月底在阿根廷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试图缓解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并防止整体关系进一步恶化。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谢丽淑教授日前在他的办公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不是美国的行动，而是中国自己对外政策的转变才导致了美中关系开始恶化。这位在研究美中关系领域最有影响的专家之一认为，美中关系的转折点其实开始于胡锦涛时代，而习近平的内外政策和决定都使到中国更加具有威胁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正在展开一场贸易战，而两国领导人即将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的间隙举行的会晤能否缓解这场争端，目前还是未知数。1997年至2000年期间担任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日前在他办公室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时表示，美中关系正在处于一个螺旋式的下滑过程中，即使目前未清楚这个关系是否走上对抗的不归路，但是他认为他不可能再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或者是2000年代初的那种关系。而新的平衡点将在哪里亦很难知道，很多研究美中关系的人倾向于将关系的恶化归咎于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不过目前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策略学院21世纪中国中心主席的谢淑丽教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谢淑丽说，事实是美中关系中的困难紧张实际上从2000年代中期就开始，它不是开始于美国的任何行动，而是中国自己处理外交政策手法的转变。在中国2008年举办奥运会前后，然后当然就是国际金融危机，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个转折点开始于胡锦涛时代。 在他看来，2008年美国与西欧国家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大大损害很多中国人眼中的民主资本主义模式，而中国政府通过庞大的经济刺激措施，不单止避免中国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保持相当快速的增长。谢淑丽说，所以在中国国内出现过早的胜利主义情绪，认为中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开始要求采取更为强势的外交政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尤其看到这一点，所以说那个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更强势和更有作为的外交政策上，习近平双倍的加码。早在1971年就访问过中国的这位专家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80度大转弯，回归到中国政治中更为威权主义的特征，使所有研究中国的人都大感到意外。在他看来，中国国内的发展趋势，包括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加大共产党对政府、军队和社会的控制，采取更为压制性的政策等，都使中国看起来更具威胁性。在对外的政策宣示上，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的一些表态，尤其引起观察人士的担忧。谢淑丽说，中共十九大上释放了有关中国方案、中国体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模式等讯息，这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冷战宣言。习近平的内外政策和决定在美国引起包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和保尔森在内的中国通的担忧和批评，亦引发特朗普政府的强烈反弹。谢淑丽说，无疑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每一个州和每一个领域启动努力，试图对中国所采取的他们认为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进行回击，而经济方面与美国安全都是联系在一起。这位长期研究中国政治以及美中关系的专家说，中国的这些做法引发了不单只是来自美国，还有来自世界其他民主国家巨大的关切和抵制。他说他对特朗普政府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持相当批评态度，但是中国人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只是对中国的反弹远远不限于特朗普政府。谢淑丽举例说，现在美国国会两党唯一能够达成共识的就是中国议题，而且全球都在对中国的投资施加限制。在美国应该如何与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这位前美国官员提出他的建议。谢淑丽表示，他们应当做的是以非常外交的方式，力图就中国采取的有损美国的具体行动进行谈判，而且他们应该顶住他对威胁使中国承担代价没问题，包括征收关税，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在竞争上没有公平行事，而且对在中国境内运营的外国公司不公平。他们应当在关系中坚持更大的对等，而且做好顶住的准备，哪怕这样做会使美国自己付出一些代价，但是目标应当是清楚地表明美国最优先关注的是什么，然后进行谈判，并试图找到美国认为是大问题的中国的具体政策和行为的解决办法。在他看来，特朗普政府没有一个谈判策略，这是他对特朗普政府最大的一个批评。他说他们试图惩罚中国，但是这个不是谈判成功解决这些问题的真正策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强烈批评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会坚定和沙特站在一起，即使特朗普承认沙特王储萨拉曼可能知道华盛顿邮报撰稿人卡舒吉的残酷遇害。两党国会议员都对此感到愤怒，他们认为美国不应该为了经济利益而放弃自身的核心价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蔡奈法治国务院的报道。
美国居民卡舒吉10月2日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并被肢解，并没有使特朗普总统改变美国政府对沙特的政策。此前有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高度确信沙特王储下令谋杀了卡舒吉。特朗普星期二被问及这个的问题。
The fact is, maybe he did, maybe he didn't. If you look at Iran, what they've done, they've been a bad actor. You look at what's happening in.
特朗普总统说，事实是他可能知道，亦都可能不知道。你如果看一看伊朗的所作所为，他们是坏的演员。你如果看看叙利亚发生了什么，阿萨德杀害了几十万人。美国与沙特站在一起， 我哋企喺沙特一边。包括即将离任嘅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巴伯科克尔在内嘅两党议员都对特朗普支持沙特嘅言论进行咗抨击。
It is a delicate situation when we have a long-term ally that we've had for many, many for decades.
共和党籍参议员巴伯科克尔话：佢哋一方面有一个几十年嘅盟友，同时科克尔话佢认为嗰一个王储下令杀害咗一名记者。美国面对的局势很微妙，所使用的言辞好像他们是为沙特写了一篇新闻稿，而不是为美国写的。另外一位共和党籍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发推说，美国必须面对国际舞台上不完美的局面，但是他提醒说，当他们失去道德声音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他们最强大的资产。国务卿蓬佩奥一直是在这里强烈批评伊朗侵犯人权，但是他星期三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沙特在重要的人权议题上有所进步。蓬佩奥星期二被问及美国政府实行的美国优先政策是否意味着人权最后。
Your other question is best answered by talking about what we have already done. There has been an enormous effort with respect to fact-finding.
国务卿蓬佩奥说，对你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要看看他们已经采取的行动，他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去调查加舒吉的遇害。但分析人士艾伦米勒认为，特朗普处理人权议题时带有选择性。
We want the Saudis to contain Iran, want the Saudis to facilitate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making. We want to tout MBS's reformist credentials while ignoring the fact.
威尔逊中心艾伦米勒说，他们希望沙特去压制伊朗，他们希望沙特去推动以巴和谈，他们希望将沙特王储捧为改革派，却忽视了他下令对公民社会的记者进行了残酷镇压，下令处决了卡舒吉。米勒还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例子，他说虽然俄罗斯政府据称参与杀害记者、政治反对人士和前间谍，但是美国和很多国家继续与普京打交道。美国之音记者蔡莱国务院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串召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以及前司法部长林奇，要求他们针对特朗普选举团队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的调查出席作证。下面请看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科米和林奇已经被要求于12月3号和4号出席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以及众议院监管与政府改革委员会的听证，他们被要求进行闭门采访，说明联邦执法官员如何处理这两宗案件。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共和党委员会主席鲍勃·古德拉特兑现承诺，于星期三发出传票，但是消息到星期四才披露，科米和林奇之前都曾经在国会专门小组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竞选活动之前作证，并表示愿意出席这两个委员会听证。但是科米在感恩节发推特表示，他反对调查的方式，如果不是在公众场合，他可能不会出席。科米称他很乐意坐在聚光灯下回答所有问题，但是他抵制这种闭门行为，因为他已经看够了他们选择性的泄露消息并且扭曲事实，他们应该有一场邀请大家出席的听证会。共和党议员一直调查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2016年、2017年的决策，他们认为高级官员对特朗普的偏见导致联邦调查局更注重调查特朗普竞选班子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系，未给予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门事件足够关注。特朗普总统反复声称涉恶调查是一次猎巫，并指责科米和他的亲近同事贪污腐败。民主党人埋怨说，共和党人只是试图助长一个阴谋论，以保护特朗普免受由特别顾问罗伯特·米勒领导的涉恶调查。民主党表示，当他们在一月份重新接管众议院时，将仔细审视特朗普对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攻击。他们还敦促共和党同僚保护穆勒免受干扰，以防特朗普总统或者他新任命的代理司法部长为特克进行干预，阻碍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主要负责镇压民众示威的俄罗斯国家近卫军开始装备非致命性的激光武器。这种武器能够令到示威者暂时昏迷。随着经济形势的持续低迷，民众不满情绪增加和普京的民意支持度下降。俄罗斯当局正采取各种措施加紧防备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家近卫军最近采购了一批非致命性的激光武器用来镇压民众抗议示威。这种武器能够在十米远的距离里面通过声音震荡和超强光这两种的方式使示威者暂时昏厥。声波震荡之大如同公众站在大飞机或者火箭发动机的旁边。俄罗斯互联网站开放媒体说，国家近卫军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激光武器的安全机构。这一家自由派网络媒体最近研究了国家近卫军官网所发布的一些采购项目后说，这些激光武器将隐藏在两架由俄罗斯制造、外表非常普通的加斯双型车内。这些装备本月底就能够到货。这些激光武器由一名与安全机构关系密切的俄罗斯科学家和他所拥有的公司研制，目前已经申请了专利。国家近卫军亦同样加紧装备其他的武器用来对付示威者。在这一次采购激光武器之前，国家近卫军已经采购了一批特殊的俄制防暴盾牌。这种防暴盾牌拥有声音震荡装置，所发出的强大声波同样能够使示威民众丧失行动能力。国家近卫军稍早前还装备了十几架迅速搭建起一部巨型金属墙的特制防暴汽车。金属墙能够将示威群众挡在后面。这种装备改装来自俄罗斯生产的大型卡马斯卡车。由生产著名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卡拉什尼科夫集团研制。金属墙上面设有观察枪和射击枪口。国家近卫军的士兵可以站在金属墙后面向抗议民众射击。国民近卫军两年多前由普京总统亲自下令组建成立，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防备民众示威。这一家新的俄罗斯安全机构的士兵主要来自前内务部队、警察特种部队和防暴部队等等。国民近卫军成立没几年之后，当局就允许他有权向示威者开枪。很多评论亦都将拥有数十万人的国民近卫军称为普京的私人部队。普京还任命当年追随自己的贴身保镖佐洛托夫出任国民近卫军司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圣彼得堡开始为普京服务的佐洛托夫目前已经拥有俄军大将军衔。但国家近卫军新闻发言人星期三对媒体表示，采购激光武器和其他的装备不是为了镇压民众示威，而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行动。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虽然普京为了保住政权将自己的安全部队武装到牙齿，但在关键时刻普京未必能够指望国民近卫军保护自己。伊克洛夫说，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政权崩溃，当年执政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前塞尔维亚政治强人米洛舍维奇被民众示威推翻。如果研究世界各地的示威和革命历史，可以举出太多的例子证明专制政权和独裁者依靠类似手段没办法顺利延续自己的统治。
о том, что все революции побеждали, когда отказывался смирять демонстрантов. Поэтому ничего у них не получится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伊克洛夫说，所有的民众示威革命在获胜时，安全部队总是拒绝向示威者开枪。普京当局类似的努力不会有结果，非常大的可能是国民近卫军会站在示威民众一边。随着各种打压不断加紧，今日在俄罗斯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示威已经越来越难。没几年之前，在北高加索的印古什共和国，当地民众曾大规模示威抗议与邻居车臣共和国的边界划分。虽然当局还未使用暴力驱散示威者，但集会示威现场的手机和互联网信号被关闭。
当局仲调派咗驻扎喺邻近地区嘅国民近卫军前往当地增援。近两年，在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发动的政府示威当中，有大批的青少年参加。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星期三第一读已通过相关法律，处罚那些参加未被当局批准示威活动的未成年人的家长和教师，他们将面临巨额的罚款或者是多年的监禁。同时，长期居高不下的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开始下降。主要民调机构列雅达中心刚发表的报告说，大约三分之二的被访问者认为普京应该对俄罗斯目前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负责，这个是相关调查中持类似观点人数最多的一次。报告说，在那些准备投票支持普京的人当中，普京的支持率亦都从过去的 66% 下降到今天的 56%。 一些政治学者说，经济的持续低迷、克里姆林宫最近提高退休年龄等，使俄罗斯社会的不满情绪在增加，当局在防备可能出现的抗议浪潮。美国之音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对很多美国选民来说，在这个月的中期选举中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经济，也不是移民，甚至不是特朗普。根据在票站出口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选民最关心的话题是医疗保健。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即使有政府补贴项目，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还是负担不起基本的医疗和牙科护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自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报道。
为了能够在这家免费诊所排上队，苏珊·史提芬森在他的卡车里面留了整整一晚。
I clean my truck, walk my dog, play with my dog, yeah, talk on the phone.
卡车司机苏珊·史提芬森说，他清理了他的卡车，还放了狗，跟狗一起玩了，又打了电话。对于苏珊和其他数百名西维吉尼亚州查尔士顿的居民来说，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在车里面露营过夜，才能够得到免费的医疗。
I've never had health insurance, never.Knowing this here, it's free. You know, it's worth the sacrifice. Couple hours of no sleep, you know, than paying thousands of dollars.
建築工人本尼卡德納斯話：佢從來都冇醫療保險，從來都冇嘅。呢啲係免費嘅，大家都知道，犧牲係值得嘅。幾個小時唔瞓覺，總比花幾千蚊好啊！好多人嚟到呢度係為咗睇牙醫，呢啲係因為即使有啲人擁有私人或者政府的医保，牙医亦都唔喺佢哋嘅医保覆盖嘅范围之内。呢啲系一个为嗰啲别无选择嘅人开设嘅诊所。
Just for one filling, that's already half of your rent. That's a lot. Just for one tooth.
西维吉尼亚查尔斯顿阿什利鲍曼话：只要治疗一次，你就要花费你一半嘅房租啦。咁样对治疗一只牙嚟睇，实在太贵啦。
They're like missing and destroyed, and it's.Nobody wants to hire that. Nobody wants to see that person sitting behind a counter.
佢又擘大个口话：嗰啲牙消失同被毁咗一样，冇人愿意雇佣嗰啲牙齿参差唔齐嘅人，冇人愿意睇到坐喺柜台后面嘅人有啲唔好睇嘅牙齿噶。呢个设立喺一所学校里边偏远地区医疗诊所，几乎完全由志愿者运营。诊所将会喺两日之内为近800人提供免费嘅医疗、视力同牙科治疗。偏远地区医疗诊所 RAM Clinic 的创办人在意识到自己国家的巨大需求之前，先在拉丁美洲开设了诊所。
I mean, you can blindfold yourself and put your finger on the map of the U.S. and we could go there and this will happen there. The need is just huge, especially for dental and vision care because that's often not covered.
偏远地区医疗诊所创始人罗伯特·南伯特话。他的意思就是你可以蒙住自己的双眼，将手指放在美国的地图上面，大家可以去到那个地方，那些这样的场景就会发生。这些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尤其是牙齿和视力的护理，因为他们通常都不受到覆盖，即使有些人有了医疗保险。自从美国2010年通过评价医疗法案以来，并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的比例实际上已经大幅下降。现时只有 9% 的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但是仍然有 23% 的人没有牙科的保险。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又说， 好似咁样嘅免费医疗诊所，显然唔系解决美国医疗问题嘅长久之计。但系对好多喺偏远地区医疗诊所就医嘅人嚟讲，呢啲系佢哋唯一嘅选择，因为配眼镜或者做牙科治疗咁样简单嘅事，俾咗佢哋带嚟咗巨大嘅财务嘅负担。西维吉尼亚州格林斯威尔斯马利保利话，买唔起嘅呢啲系佢唯一得到眼镜嘅办法，所以大家都知道呢啲就系你能够做到嘅。以上是美国之音加洛西维吉尼亚州查尔士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台湾九合一选举蓝绿势力版图变化，美国探测器即将在火星表面尝试着陆，白宫说气候变化报告的依据是极端的情况假设。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台北市长选举刚刚出炉，柯文哲险胜。这次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失去了多个县市长席位，原来的13个县市省下落个，在六都选举中，民进党失去两个重要据点高雄和台中。从政党得票来看，国民党在全台湾的得票数超出民进党100多万票。这次执政党民进党选举失利，蔡英文总统在较早时候记者会上表示要负上全部责任，随后辞去民进党主席一职。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则表示，拼经济顾生活才是国民党今后要继续全力以赴的目标。经过几亿英里的太空飞行之后，美国太空总署最新发射的火星探测器将会在星期一飞抵火星这颗红色的星球。科学家为这一枚探测器起名为洞察号，经过仔细挑选，他们计划让洞察号在火星埃律西昂平原这个巨大的火山平原上着陆。科学家表示，这里没有太多的岩石，也很少刮狂风，而狂风可能会将着陆器吹翻。这个太空飞行器穿越火星的大气层需要6分钟的时间，然后降落并着陆。在这段时间之内，洞察号的飞行速度将从最初的每个钟头19,300英里下降到去着陆瞬间的每小时8英里。为了减速，科学家为它安装了一个降落伞、反向助推器和减震的支架。如果一切顺利，洞察号将会是美国太空总署第八次在火星表面成功着陆。洞察号在火星表面着陆之后将不能够移动，因为它不是一台漫游器。科学家因此认为洞察号能够在正确的地点着陆十分之关键。特朗普政府正在淡化上个星期五发布的气候变化报告，后者预测气候变化会为美国带来严重的影响。白宫方面表示，这份报告的依据是最极端的情况假设，未有考虑到新技术和其他创新对制约碳排放、减轻气候变化影响可能发挥的作用。星期五发表的国家气候评估是国会授权发表的第四期气候变化报告，美国政府13个部门和机构的300多位研究人员参与研究和撰写。报告指出，由天气造成的灾难正变得越来越平常。报告预测，如果不采取行动，避免美国经济、环境、人类健康和福利在未来几十年内遭受实质性的损害，则气候造成的灾难将会变得更加平常，亦都更加严重。白宫女发言人沃特尔斯表示，这份报告的研究工作是前奥巴马总统任内开始的，使用了多种情况模型对气候变化进行评估，但是报告过于依赖最严重的情况的假设。法国再度爆发反对马克龙总统的示威，抗议人士星期六在巴黎香榭丽大道和警方发生冲突，警察向着示威人群发射催泪弹，并使用高压水枪阻止示威人士接近埃舍利宫内的总统办公室。80,000多名的抗议人士聚集在法国巴黎和其他城市，他们设置路障、燃点火，表达他们对汽油加税的愤怒。 政府有關部門表示，至少八個人在星期六的抗議遊行中受傷，其中包括了兩名警察。抗議活動一個星期前爆發，有將近250,000抗議人士身穿黃色的服裝在全國各地封鎖道路，目前已經導致兩個人死亡，很多示威者來自被忽視的鄉村地區。警方表示有幾十名抗議人士星期六從巴黎被捕，罪名是投擲物品。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美國國家二戰紀念碑之友舉辦活動，紀念二戰重要戰役塔拉雅之戰。國家二戰紀念碑之友在11月20日舉辦過紀念活動，紀念75年前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同日軍展開的一場慘烈的較量。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在75年前，亦就是1943年11月20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區的美軍在位於吉爾伯特群島塔拉雅環礁上面的貝蒂歐島打響了塔拉雅戰役。這次是美軍關鍵的中太平洋戰役的首場攻勢，總共有35,000名美軍士兵參加了這場戰鬥。太平洋戰場上面的美軍在這場戰役之中首次遭遇了守島日軍的猛烈抵抗，雙方激戰了76小時，美軍最終攻下了這座被日軍重兵把守的小島，但亦付出了大約1,700人的陣亡，2,000多人負傷的沉重代價。星期二早上，民眾聚集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家二戰紀念碑前面紀念這場慘烈的戰鬥，並且向在這場戰鬥之中作出犧牲的美軍將士致敬。舉辦這場紀念活動的國家二戰紀念碑之友組織的執行主任霍利·羅通迪表示，曾經在二戰中服役的老兵正是迅速地離開大家，這個時間向他們致敬是非常之重要。羅通迪說，對大家來說重要的就是大家最應該紀念那些美軍將士的世代，他們正是非常快地離開大家。在1,600,000在二戰之中服役的美國人當中，只有大約500,000人仍然健在，對大家來說這些是最後的機會，向這些老兵說一聲多謝，去紀念他們並且向他們致敬。此外，還要向美國新世代的人提供借鑑，二戰的歷史仍然與大家相關，這段歷史仍然很重要，必須要從過去當中學到教訓。此外，有關二戰的國家記憶確實對美國的年輕世代至關重要，大家要令到這段記憶在美國新世代民眾之中長存。一名戰地記者形容塔拉雅戰役是美軍海軍陸戰隊歷史上最艱難的戰役，美軍在推進過程之中面臨了日軍猛烈的抵抗，在佩濟歐這個當時只有大約300英畝的小島上面遍佈著反步兵和反載具地雷，日軍還有艦炮、岸防炮、野戰火炮以及榴彈炮等重火力。此外，美軍在推進過程之中還遭遇了無線電通訊被破壞的困境，但隨著源源不斷的士兵登陸，勝利的天平逐漸向美軍傾斜，最終在1943年11月23日美軍攻克佩蒂歐島，拔除了日軍在塔拉雅環礁上面的這個重要的據點。這場重要戰役的勝利為美軍接下來攻克太平洋地區的其他關鍵據點提供了支持。時任美軍太平洋艦隊總司令的切斯特尼米茲評價這場戰役的時候曾經說，攻佔塔拉雅擊敗了日本在中太平洋地區的防禦的前門，參戰雙方在這場戰役之中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有統計說，除了美軍出現大量的傷亡之外，有97%的日本守軍被認為陣亡。出席這次紀念儀式的美國退役海軍少將約翰·比托夫說，這些對參戰雙方都是一場巨大的悲劇。比托夫說，犧牲意味著大約有2,000名美國人為大家的明天奉獻了他們的今日，他們是為了這個國家這樣做的。此外，日本方面亦都損失了4,500人，這些是一個悲劇，巨大的悲劇。來自密西根州的觀光者蔡斯參與了這場紀念活動，他表示他們這個世代需要避免歷史重演。蔡斯說，他認為大家需要不再令到過去重演，從中學習教訓，盡力遠離戰爭，進行紀念儀式並且緬懷我們的英雄。比托夫將軍說， 现时的人应该了解到战争的可怕之处，并且以一种避免在未来发生战争的方式在世界上行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我们的报纸刚刚在三藩市创办的时候，就有人威胁说要打我，而且我还接到过这种电话，电话中说某一天你走出电梯门口的时候，你就会死在那里。乔铺董事长谢一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讲述自己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接到的威胁电话，估不到这些威胁却变成事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1月16日星期五，总部设在洛杉矶近郊的乔布大楼内发生枪击命案。谢一玲倒在一名下属的枪口下，终年58岁，枪手随后被逮捕，作案动机尚在调查中。谢一玲1960年生于广东，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来进入中国新闻社任记者。1987年四月被派驻美国，当时是中国外派记者中最年轻的一位，只有26岁。据他本人回忆，1991年他到三藩市创办侨报美西版。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侨报的前身叫做华侨日报，隶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所有的海外华文报纸都谴责抗议，包括华侨日报，其他报纸都存活下来，只有这张报纸被中共切断，报社全部关门。那个时候大家都以为中共政府联络维持，只有谢一玲走去将这个报纸恢复，仍然从国务院拿钱。谢一玲说，为了创办这张报纸，他的家人曾经被人打，亦有人对着他们在洛杉矶的办公楼开枪，员工的车亦被人打烂十几部。谢一玲遇害的第二日，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发表声明，对谢一玲家属表示深切哀悼，并对侨报全体员工致以诚挚慰问。中领馆的声明这样写，在谢一玲先生领导下，侨报为扩大资讯传播，服务在美国的侨胞，促进华文媒体发展，增进中美人民互相了解，做出重要贡献。我们相信侨报全体员工将团结一心，共渡难关。此前侨报与中国官方的密切关系其实已经引起美国各界警觉。关注中国共产党海外影响力的美国记者贝舒永说，天安门事件之后，共产党意识到自己的全球形象受挫，统战部等机构开始努力走出中国，接触引导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社区。90年代，一批隶属中国官方媒体和统战部的中国人被派到美国，创建亲北京的华文媒体。这些媒体自称是独立，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的报告指出，主要华文报纸中，侨报、星岛日报、明报、世界日报都与中国政府有财政或者管理层间的联系，其中侨报的立场明显最倾向共产党。这个报纸使用简体字，雇用中国大陆员工。报告说，在他们抽取的样本中，侨报没有公开批评中国的文章，显示他进行自我审查。谢一玲本人曾经在90年代尾表示，他对手下记者的报道内容有所限制。第一，不允许出现分裂国家的言行。第二，如果涉及到反映中国社会阴暗面的报道，他会要求手下的人进行深入调查，看看是否真的是这样。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报告指出，美国大约有490万华人，其中大约50%的人英文熟练程度有限，因此中文媒体在影响他们的观点方面依然发挥重要作用。截至星期一发稿时，侨报没有回复美国之音记者的置评要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西战争爆发于19世纪末，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威廉麦金利。1898年12月10日，美国和西班牙在巴黎签署和平条约，正式结束了两国之间的战争。其实在条约签订之前，双方的交战早就结束了。美国海军在战场上打垮西班牙的太平洋舰队，这个胜利使西班牙失去获胜的机会。几星期之后，西班牙军队在古巴沿海城市圣地牙哥投降。在这一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继续讲述麦金利总统和美西战争的故事。 1898年七月尾，法国驻美国大使向麦金利总统转交咗一封西班牙政府嘅信函。西班牙问美国要实现和平，美国有乜嘢要求？麦金利总统马上做出回答，话西班牙必须放弃古巴，必须将波多黎各同关岛交俾美国，而且西班牙必须承认美国对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嘅占领权。至于菲律宾的未来，将由美国和西班牙通过和平谈判来决定。对于西班牙来说，麦金利总统的条件似乎太苛刻了，但是西班牙别无选择，因为他已经无力再战，所以在美西战争爆发10个星期之后，西班牙同意停火，并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1898年8月12日，美国和西班牙在华盛顿签署和平协议。西班牙的一份文献资料对这个协议感到不满，并且哀伤地指出，他抢走了对西班牙辉煌历史的最后一点记忆，并且说这份和平协议将他们赶出了西半球，而西半球变成今日的繁荣和文明社会，靠的正是西班牙父辈的艰苦努力。美国和西班牙同意在巴黎开会谈判和平条约的细节。谈判从1898年10月1日开始，双方很快在古巴独立。美国接管波多黎各和关岛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双方在菲律宾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会谈开始的时候，美国并不清楚自己想要完全控制菲律宾，还是只控制一部分。起初麦金利总统只是希望西班牙能够放弃菲律宾的主要岛屿吕宋岛，后来他决定美国应该要求控制整个菲律宾。麦金利事后这样形容他做出决定的过程，他说，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只是控制马尼拉，后来又想我们应该控制吕宋岛，但是后来又觉得可能应该再控制菲律宾的其他岛屿。很多个晚上我在白宫来回踱步思考这个问题，很多次我甚至跪在地上请求上帝帮我做决定。他说终于有一晚他这样做出了决定，我们不能够将菲律宾交给西班牙，因为那个是胆怯而没有尊严的做法。我们亦不能够将菲律宾给法国或者德国，因为他们是我们在亚洲的贸易对手，这样做是吃亏的买卖。我们亦不能够将菲律宾交给菲律宾人自己，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自己管理自己。所以美国除了控制整个菲律宾之外别无选择，我们将教育菲律宾人，使他们文明开化，使他们信基督教。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我上床踏实的睡了一觉。但是西班牙不想放弃菲律宾，并且抗议说美国无权对菲律宾提出要求。没错，美国人是占领了马尼拉，但是他们并没有占领菲律宾的其他地方。双方为此进行了几日的谈判，最后达成协议，西班牙同意将整个菲律宾交给美国，作为回报，美国向西班牙支付2000万美元。随着菲律宾问题的解决，双方很快结束谈判，并签署了和平条约。不过当麦金利总统将这份条约递交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时，麻烦来了。当时很多美国人反对这项条约，他们认为麦金利接手菲律宾的决定是错误的。反对者包括前总统克里夫兰、工业家安德鲁·卡内基、劳工领袖贡柏斯，还有作家马克·吐温等。反对者在很多城市成立反帝国主义组织，他们发表演讲、出版报纸，展述自己的立场。他们说帝国主义曾经摧毁了古罗马，现在亦将摧毁美利坚共和国。 他们说要保护好似菲律宾咁样同美国相隔半个地球之遥的殖民地，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需要耗费大量陆军和海军军力。反对者就说殖民政策违背了美国立国的基本民主思想。美国同西班牙打仗是为了将古巴从殖民宗主国手里面解放出来，而不是将美国自己变成菲律宾人的宗主国。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同西班牙签订的和平协议在美国国内遭到很多人反对。美国好不容易才从西班牙那里争取到的对菲律宾的控制权遭到国内反对者的抨击。而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讲述这方面的情况。当时的国会参议员为的是是否通过这条和平条约而分成两派，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伯克特洛奇领导支持派，而另外一位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乔治霍尔就领导反对派。洛奇参议员拿国家荣誉来做理由，敦促参议院不要被美国国旗抹黑。他说如果参议院拒绝批准这份条约，就会使总统和国家蒙羞，会使外界认为美国还未有能力处理重大外交问题。我去俄州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亦支持这个条约。他说在未来的年月里面，太平洋将成为至关重要的地区，因此边个控制太平洋，边个就能够控制全世界。如果占领了菲律宾，那样美国就是而且将永远是这个控制世界的大国。霍尔参议员就强烈反对这份条约，他说控制菲律宾是危险的背离美国的历史传统。他说美国的最伟大财富是他的自由传统，如果控制菲律宾就否认了这种传统，还将违背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中所包含的思想。这个就是所有人生而平等，政府只有在得到被统治者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够成立。参议院预定1899年2月6日就条约进行投票，当时反对派似乎已经有足够的票数来否决条约，但是就在投票前发生了几件事。首先，民主党领导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反对美国接管菲律宾，但是他就敦促民主党参议员给条约投赞成票。布莱恩这样做是出于长远的考虑，就是1900年的总统大选，他相信美国控制菲律宾的结果就是惹来一堆麻烦，不会有什么好处，而他可以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共和党，这样就有利于他竞选。如果他真的当选，民主党可以给菲律宾独立。布莱恩成功地争取到17位民主党和人民党参议员支持这个条约。另外，就在离参议院投票表决还有两日的时间，菲律宾发生了暴力冲突。麦金利总统不等参议院有所行动，就命令马尼拉的美国军政府将权限扩展到整个菲律宾。菲律宾的起义领导人埃米利奥·阿灰纳多反对这个命令，起义军准备战斗。1899年2月4日晚，3万起义军袭击了马尼拉周围的美军，60名美军被杀，270多人受伤。菲律宾起义军伤亡更加惨重。菲律宾起义军袭击美军的消息，使一些参议员改变了对菲律宾人的态度。有些原本反对和平条约的参议员，现在亦支持当时《华盛顿星报》的讲法，就是必须要菲律宾人学会服从。参议院有84名议员参加投票，条约要想获得通过，必须得到2/3多数的支持，亦就是56票。参议员一个接一个投票，然后宣布计票结果。有57位议员投赞成票，只有27位议员投了反对票。条约通过了，菲律宾属于美国。 好啦，呢一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和李华一起做功课，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bail 以及 court quits。
Oh, come on, 李华。 We've been studying for 5 hours. I'm ready to bail.
是啊，我都做了5个小时功课了，我都想做些第二样东西。但是 Michael, 你说你准备做什么话？ You're ready to bail.Bail 是不是一种游戏来的？
No, silly. I said, I'm ready to bail. B-A-I-L, to bail, as in to leave.
Oh, to bail 在这里是离开的意思，但是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们还没温习好啊。
Oh, please, Li Hua. I already know the material. I'm ready for tomorrow's test.Let's bail and get something to eat.
好啦，我都肚饿啦。Let's bail and get something to eat. Michael, 你对听日嘅考试咁有把握，系咪琴晚就开始温习噶？
Not really. I went to a movie with some friends last night. After the movie, they wanted to go to a dance club, but I bailed on them and went home to get some sleep.
你昨晚跟朋友去看戏，然后你的朋友就去跳舞，但是 you bailed on them, 即是说你没跟他们一起去？
That's right. I bailed on my friends and went home.
那 Michael, 除了可以说 bail on someone, 还可不可以说 bail on something?
Of course. For instance, last week I had a dentist appointment, so I had to bail on history class.
是啊，上星期你因为要去看牙，所以没上历史堂。You bailed on history class.
Come on, Li Hua. I'm starving. Let's bail and get something to eat. Hey, by the way, Li Hua, I heard that Jack isn't going to be in school next term. Is he really calling it quits?
乜话 ？Jack 下个学期就唔翻学？你话佢 calling it quits，quit，Q-U-I-T， 咪就系放弃嘅意思咩？你即系话阿 Jack 下个学期就退学啦
？Yeah, that's right. To call it quits means to quit doing something. I heard that Jack is calling it quits.
Oh, to call it quits 意思系停止做某件事，但系我听讲 Jack 只不过想先做半年工，赚多啲钱。第二年仲系会翻嚟继续读书嘅。He's not really calling it quits.
That's good to hear.
Michael, to call it quits 仲可唔可以用喺其他方面噶
？Sometimes to call it quits means to break up a relationship between a boyfriend and girlfriend.
原来 to call it quits 可以表示男女朋友分手。这令到我一下就想起荷里活电影明星 Ben Affleck 和 Jennifer Lopez， 他们两个本来定了婚，但是后来又推迟举行婚礼，令到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Are Ben and J-Lo calling it quits?
I can't stand those two. I hope this time they are calling it quits for real, so I never have to hear about them again.
你真的希望他们两个分手的？那你再不会听到他们的消息了。哎呀 ，Michael， 你真系啊！你唔使理佢哋点写，你唔睇咪就得咯。你唔系成日话功课太多咩？系啦，你仲话选修阿拉伯语太难。Are you going to call it quits?
No, I'm not going to call it quits. I am going to finish it.
哇，从来未见过你咁大决心噶喎！我记得你学中文嘅时候，有好几次都想 call it quits.
Whatev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一个咧就系 bail， 表示离开；而另一个咧就系 quit quits， 意思咧就系停止做某一件事。咁好啦，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个星期嘅同样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